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想念你，我的妈妈，永远永远都不能忘记，无论在天涯或在海角，妈妈我想。
欢迎收听单亲妈妈的苦与乐。
我想念你，
我想念你，
我的妈妈，永远永远都不能忘记，无论天涯，无论在海角，妈妈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单亲妈妈的苦与乐。今天凌云非常开心，请到凌云的老朋友好朋友小敏和她可爱的女儿 Coco 来上节目。小敏你好。
大家好，牧师好。
Coco 你好。
大家好。
哎呀，听到这个小女生的声音，不晓得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这个孩子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可爱。Coco 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啊，是小敏的孩子哈。
是的。
今天呢，请他们来上节目，和我们来谈谈单亲妈妈的苦与乐。小敏啊，
嗯，
这个单亲之路呢，你走了多少年呢？
我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分开的 ，Coco 是2011年出生，大概是在他3岁的时候，他今年已经是11岁了。
哦，是，3岁的时候，你就要独自的抚养孩子哈。
嗯，
那这条路啊，走得辛苦吗？
当然很辛苦了，我要说不辛苦，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一个经历，就是所有的人经历过的都会知道里边的难。其实在最初的几年是最难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的状态也不好，然后孩子又小，整个的家庭破碎之后是一团糟的啊。幸好就是我还有父母，我爸爸妈妈还是帮了我很多
啊。当时啊，这个分手的时候，当你要独自照顾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非常非常沉重吧？
对，其实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我整个都是迷茫的，因为面对着家庭的破碎，整个你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你要独自面对养育孩子，你要面对生活、工作，还有就是很多很多你要应付的东西，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因为我们当时在国内的时候，父母帮助很多，包括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但一旦一下子你知道一个家庭的破碎，其实是不是说自己一个小家，整个是一切都是乱的。
对， 对， 对，
包括我父母的状态也是不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要面对的很多，尤其是面对着可可 ，Coco 那么小，我要怎么跟他说，怎么样让他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反正很多很多的问题吧。我现在想想，其实好像都 恍惚都不太记得了，因为可能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越来越好了，我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反而会觉得那个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个祝福吧。
嗯， Coco 当时你3岁你懂事吗？你会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真的不记得了。
哦，太久了哈。
我太小了，然后我就是不记得。
不记得哈。
对。
嗯，那所以当时在你这个震惊之余呀，啊
嗯，
就会感觉到心慌意乱啊，就会对未来就充满那种的，也是一种恐惧和焦虑，会吗？
对，就是很迷茫，
很迷茫，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会是怎么样的。当然其实选择分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那个时候我们从开始出现问题一直到最后分开持续了大概1年多，整个1年多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就是我也做过努力，我知道他爸爸也做过努力，可是好像我们那个方向总是不对，就怎么也还是就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分开吧。那个决定是很需要勇气的，其实也很难，真的很难。但是我那个时候孤注一掷的心是什么呢？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我必须要做出改变。
是当时你们后来考虑分手嘛？哈，那分手的时候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哈，
嗯，
那就是有你父母亲在你身边帮忙照顾孩子，是这样吗？
对，其实那个时候他大概2岁的时候，我们工作都特别的忙，就是在我们出现问题的那一年当中，那一年呢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就把我们的父母都让他们保持距离吧，他们都回家，他们回他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生活。那面对着我们3个人的生活的时候， Coco 又那么小，我们俩工作都特别忙，因为我们是做这种媒体工作的，所以晚上都要加班，他自己一个人我就把他送到一个小托儿所，每天晚上要8、9点去接他。
哦，
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来说，其实就对他有很大的阴影，你还记得吗？
嗯，我记得每次我跟我幼儿园的老师在那儿看电视剧，还要吃点好吃的，然后就等妈妈呢。然后我每次都要去门那边看一看妈妈来不来，但是真的没有来。然后呢，就等呀等呀，然后终于来了。然后我第二天还需要去。
嗯
啊，所以当时你的心情怎样啊 ，Coco？ 在一直等啊等啊等到很久很久的还不来，那你的心情怎样呢？
我就特别失望，因为我妈妈没有跟我那么多时间，就像 mother daughter 那些时间。但是现在我和妈妈的 relationship 特别好，
关系，啊，对，
关系特别好。
是的，哎，你讲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两人，我跟妻子两个人，就是也很忙嘛，他也要教书，我也要上班，所以就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儿子啊，那个时候也是3、4岁，他们啊，大概这样的年龄，1、2岁、1、2岁、3、4岁这样，然后也是每天早上就送到保姆家给他们照顾。哎呀，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两个孩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哎呀，哭到我们都，哎，当时你有哭吗？每次妈妈把你送去然后要走的时候你哭吗？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是记得我还挺喜欢我的幼儿园的，因为我老师特别好。
哦，是是，哎，这一点挺重要的哈。
他其实从小我们对他这个爱还是给的够的，所以虽然是他2岁在一个小托儿所里头，他嘴特别甜，他跟老师啊小同学的关系都特别好，有一个做饭的阿姨就说他嘴甜，他每次这样就说奶奶你做的饭真好吃，他每次吃完饭都这样夸人家，结果这个奶奶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所以其实他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是很被爱很受欢迎的。
是是是，
啊，就是晚上我就是很晚才能接他，我觉得我就很亏欠他，以至于后来我就干脆那选择事业和孩子，我一定会把孩子放在前面，因为他只有我，
是
他的世界只有我，那如果我就完全了扑在这个工作上面而把他的这个童年缺失掉的话，我觉得是我的一种遗憾，所以最后在这种过程当中我就是选择轻重的时候，那我的孩子还是放在首位的。
但是问题是现实还是现实啊，
是的，
你需要工作才能够有收入啊，
嗯，
才能够养家，才能够栽培孩子啊，
嗯，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时候很巧的是什么呢，在我做出决定的时候离开媒体这个行业的时候，正好那我就选择了一个儿童教育事业，因为是他从小就上这种早教班，早教班有一个借书的一个图书馆，小小的图书馆一个角落，很多绘本，然后我就给他借绘本，正好那段时间我们的那个卡到期了，我就去退押金的时候就跟他们那个绘本的老师就聊了聊天，他就说他们那个是可以加盟的
哦，
我就想那如果又能照顾孩子又能有自己的事情做，何乐而不为呢？
是是，
我就开始了解这方面的事，其实这个过程中也一直真的是在祷告，我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看来哈，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你要选择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那个阶段我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工作，恰恰好正好它就出现了，然后我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想说什么？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我不是，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弄那个工作，每天这么晚来接我，然后我记得我妈妈说我的老板不让我去接你啊，然后呢我妈妈说我的老板说工作更重要还是孩子更重要，然后呢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然后我回国我真的想跟那个老板聊一聊
当时你才三岁吧，对吧？三岁左右。
不是，是来美国的时候了，
后来聊起、
哦、后来聊起的时候
6岁吧。
哦，是是，
因为其实那么晚接他，他还是就是对他的这个伤害和印象还是很深的。
是、是，
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你知道他现在就不行，包括现在一样，他绝对不会离开我。
哦，就是还有那种的恐惧感是吗？怕失去妈妈的恐惧感吗？
不是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就那个事情他就会记得。
对，我记得、
哦、所以那些事在你的心中也是刻骨铭心，让你牢牢地记得当时那种的感受，对吧？
对、
其实怎么说呢，我能感受到他小小的那个时候那个心哈，一直等妈妈不来不来，就好像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会有这样的心，
有一点点。
嗯，
对，所以后来再回到我做那个事业以后，然后又能照顾他了，然后又能自己真的是工作赚钱了，然后而且做的还特别好。
对，
哦，是，
我记得我妈妈在哪儿做来着，
在一个早教中心，在早教中心。
OK， 对呀、然后呢我就记得我跟小朋友们玩的特别好，然后我还去蹭了一下课，然后就跟他们上了课，然后呢我特别喜欢读书，所以我妈妈开了一个那个读书馆，我还挺喜欢的
对，因为全是小孩的绘本嘛，
是是，
平时没人的时候我就可以，他那个幼儿园放学我就带着他一起读书一起玩，就是他我们俩的时间就会很多。
是的，
但是他也知道妈妈工作的时候哎，我就不要去打扰妈妈，我能看到妈妈。
是的，太好了，一方面能够工作，一方面能够照顾在身边的孩子，对吗？哈、就在你的身边，太好了。那后来你在这个事业上好像做得挺不错的是吗？
是，真的是神祝福，而且我也很热爱。首先我能照顾好我的孩子，其次这个绘本本身对孩子就是读书对孩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业，然后就后面就做得越来越好，我投入也会很多。我是觉得其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看见现在的状态不能权衡，但是你可以寻找到一定有一条路是都可以能够权衡到的。所以我照顾他的同时我又能赚钱又能工作，而且我那个事业后来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代理，就是加盟，开始是加盟了一个馆，后来又做到十几家馆，整个
十几家，
对，最后我又把整个一个区域都做下来，那个时候就不用天天在管理了，所以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处理的就是说这些事务上的事情，那时间也很灵活，所以又能照顾到他，就整个家庭也权衡了，我爸爸妈妈看到我的状态也很好，他们也放心了，整个其实那个阶段现在说起来好像挺容易的哈，但我知道每一个人经历的时候都是不容易的，我那个阶段大概经历了一直到来美国14年3、4年吧，
3、4年的时间，你也是非常能干哈、挺能干的，才能够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能够越做越大， 越做越成功、啊、
就是对，我知道其实我想也有很多的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可能都经历不一样的问题，但是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是，
对，
是，
就像我们说的，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单亲妈妈的苦与乐。其实不说有句话说先苦后甜吗？
啊，是。
当你真的是你觉得哎呀苦的不行的时候，你就发现才开始慢慢的越来越甘甜。
是。
我最不容易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独自面对他生病的时候。
哦。心里会
啊
特慌是吗？
就是你就会觉得你要放下所有一切就为了他，真的是害怕他，担心他有一点点问题啊，有一点点的你照顾不到的地方啊，就是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要是身边有个人能帮你一下该多好。
是。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一个 week、嗯、然后我妈妈担心的
一周哈、啊、
一个星期。
对，他就一直发烧。
对，我妈妈那个担心的呀。然后呢，我还记得晚上我妈妈跟我的医生打电话说，我要明天带我的孩子去看一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去了就说我就是发
中耳炎，
他
发烧一直不退烧、哦，然后整个退下来又起来，反反复复的。后来就是中耳炎，耳朵发炎了、哦。
是是是。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母亲就非常焦急。
我记得就今年那个四年级，然后我在我休息的时候跟我朋友玩的，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的腿磕到我的太阳穴了，所以然后呢我就头晕，然后呢
轻微脑震荡。
对、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两年前。
就今年、
今年。哎，是今年吗？
今年还是去年、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
去年脑震荡、
是是是。
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朋友就不好了，因为呢他都没说对不起，
他没想到这么严重。
对，
磕一下。
是是，
磕了脑震荡。 嗯，
那当时妈妈非常的焦急对吗？
对
啊。
然后我说妈妈我没事，然后我妈妈说不行你得去睡觉，然后呢让你那个脑子更好一点，必须去睡觉不许玩了。然后我就特别无聊，因为没有人陪我玩。然后我妈妈就说你快点睡觉吧。
因为那个脑震荡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注意，她就说回家说同学磕了她一下太阳穴，我说、好没关系，她也没什么反应。结果第二天她又上课晕，老师就把我叫去了，说他说他头晕，没有恶心哈、
对，没有恶心，
就一直头晕，头晕了好几天。我说哎，这不对劲儿了，然后就带到去那个医生，医生看了以后，听了这个情况以后说，哦，那他可能是轻微脑震荡，就两个星期不能上体育课，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真的，那个我的体育老师有点过分，因为呢，我不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们就有特别好玩的 schedule。他们会玩 dodgeball 或者 castle dodgeball，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我上不了，我就看到我朋友上的，我就可怜在那儿坐着，然后
就很多那些的体育课是吗？
对，
哦，所以就看着大家在那边玩，你就没有机会玩。但后来你好了，也就能够玩了吧？
对，
是吧？
然后呢，我们在学校有了一个 tournament， 然后呢，我们班赢了。
哦，你们比赛的时候你们赢了哈。
对。
哦，是是是。
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 YONGBAO at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所以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孩子每次生病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紧张是吗？
对，
非常忧虑哦。
因为小嘛，小孩子你就各种问题你也不知道未来，包括他头上受那个很严重的伤。
哎，现在看起来没有嘞，那没有痕迹也没哈。
我的头上面缝了19针。
哎呦，
这里面还有一个呢。
那挺严重的哈。
然后呢，
他2岁的时候磕了一次，然后摔到地下，整个就是满脸都是血，然后缝了4针。然后前面这个是
15针。
哎呦，这么严重、哦！
6岁的时候缝了15针、
哎。
然后呢，我妈妈说我一次磕了头，我就更聪明一点。
你有发觉自己越来越聪明吗？
对对对，就是呢，我那晚上磕了头的那个缝了15针那个，我妈妈老会说：“哎呀，流血啦！”就是逗我们的，可以笑一笑。但是真的没有，这满脸都是
血
啊！
痛吗？痛吗？还记得吗？
我就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妈妈说不要哭，那个哭了血就会流得更快，然后真的一点都不疼。然后呢，我那个缝针的时候也没哭，所以我觉得我还挺勇敢的。
你勇敢，你勇敢，你勇敢。那个妈妈看到她流血，你的心里在淌血吧？
对，我很害怕呀。
啊、害怕哦。
嗯，她整个你就看到她的脑袋上一个窟窿。我那个时候觉得哈、啊，当时我觉得我还挺震惊的。其实现在想来，我都慌得不得了了，我连他的名字的拼音我都拼不对了。
太紧张了
啊！
然后我妈妈说，她看到我的那个骨头啊，
嗯、头骨、
哦，当时还看得到啊。
嗯，
哎呦，
他整个缝都缝了3层。
嗯，
哎呀，感谢神，现在完全看不出来，长得越来越好看哦。
对，
哎呀，太好了，这个孩子啊。
那个医生缝我头的这个医生还挺好的，他说要是是我女儿的话，那肯定那个就要叫哭呀什么的。但是我就在那儿那个，
不哭不闹的哈，
对，不哭不闹的。
哦，是的，多懂事的孩子。
给他缝针缝了40分钟嘛，
哎呦，
然后整个人家也缝得很细，我给他敷的麻药，就他是整个完全的清醒的。还跟我们聊天、
嗯、
说话，哎，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哎呀，我真的好感谢神。我就觉得再大的困难，其实你知道有神在的时候你都能看到不一样。我其实对于他来说，虽然我自己带他哈，我总说以前我会觉得他缺少父爱，那我就要给他更多的爱。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给他更多的爱，慢慢的就会成为溺爱。你要把那个溺爱和真正的爱要分清楚。我希望他是一个勇敢健康，一个心智成熟、人格健全的一个人，这是我对他最大的期待。
是是是，
我也不缺父爱，因为我昨天我和我爸爸，那个我跟我爸爸视频呢，因为他在中国，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洗手间里面害我妈妈的那个化妆品啊什么的，然后他问我可可你干什么呢，然后我说没有干什么，然后呢，我画完了就给我爸爸看了，他说好看。然后呢，我爸爸还懂那些化妆呀什么的，因为他以前那个
也从事媒体工作，
对，也需要化妆，
嗯啊、对, 对对，
所以他还挺懂的。然后他那个帮我说怎么弄啊，怎么弄啊。所以我真的也不缺父爱啊。
你经常有跟他视频吗？经常吗？
对。
哦，所以你会跟他聊些什么话题呢？
就是跟他聊我体操那个啦啦队做的怎么样，他说特别棒。然后呢，我和我爷爷奶奶昨天也视频了，然后给他们翻了个跟头，他们说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缺呀，我爸爸挺爱我的。
哦，是，你会感受到他还是非常的关心你哈、哦。
嗯哼，
嗯，
我想说，其实最一开始我不是这样的。
哦，是吗？
分开了以后。我真的是充满了恨，
哦，这样哈、哦，
嗯，就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我觉得孩子是我的，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孩子是大家的，
嗯，
你自己爱他的那个爱，远不如所有的人爱他给他的爱多。
哎，你父母是很开明的哈、哦。
对、嗯，其实我妈妈整个在我们的这个婚姻过程，我也有很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我们客观的来讲，一个巴掌拍不响，无论是争吵还是发生事情啊什么的，那绝对不是说一个人的问题。嗯， 整个这个我妈妈就她也看到了我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分开之后就对 Coco 的这个教育啊，包括我看待我们的婚姻的这个眼光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我妈妈就说，爷爷奶奶爸爸姥姥姥爷妈妈全爱她，这是多少个人的爱。
还有天赋爸爸
啊，天赋爸爸
那如果你把到手里只有你爱他，这个孩子的爱是不完整的。哎，我觉得我妈妈说的有道理。那我跟他爸爸刚开始分开的时候，真的我就是永远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这种接触，但是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对，
是，
嗯，然后包括对 Coco 的教育啊，我们也都是意见都有一致，然后有商量，嗯，都特别的好。
一路上山羊你去经历，未见之事，一路上精彩人生藏有委屈泪滴，那是熬炼后神徒生命丰盛奥秘，一路上可能有跌倒倾斜，生命迷离，愿生赐给你刚强壮坚固到底，一路上可能有罪恶引诱仇敌攻击，愿上赐给你惊喜要生罪难离，一路上可能有人落灵犀，忽高忽低，愿生命充满全能者能力荫庇你，一路上可能有迷茫想要退后放弃，愿生是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一路上山腰我们更长情披风穿起，无论是顺境逆境只为让神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单亲妈妈，希望听过今天小敏和她的孩子 Coco 的分享，能够对你带来意义重大的启迪，使你更晓得如何来处理你和前夫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单亲妈妈的苦与乐，明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愿神赐给你刚强壮胆坚固到底，一路上可能有罪恶引诱仇敌攻击，愿神赐给你惊喜